说嫂嫂好。所以凤姐猛然一见就往就身子往后一退，好，这个动作的描绘你注意一下，就是因为如果王熙凤平常的样子走路，有人出来请安，她不会吓住的，因为她有点出神了。刚才她失的那一段就是她在出神的状态，她根本已经完全忘记她在什么地方了。所以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出来，她吓了一跳，她所以她第一个反应就是往后退了一步，啊，身子往后退了一步，然后就看了一下说。是瑞大爷不是、啊、就认出他了。所以这里面当然也点出王熙凤的精明，因为贾瑞是这个家族里面其实蛮不关重要的一个子侄辈的这个兄弟，就他也不怎么成才，也不怎么家世，也不怎么好。那么我们说王家这个王熙凤嫁到贾家，贾家三四百口人，那么多人其实他不见得每个人都认得。那么贾瑞这样的人跟他其实没有什么关联，没有什么关系，他照理讲可能在应酬场合远远看到他，不见得会记得，也不见得会认得出来。可是他等他清醒了之后，他还是认出来，说这是瑞大爷不是。可是你看他语气不敢确定，对不对？所以他就有一点问说是不是瑞大爷。那贾瑞就说，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可不可以感觉这里面有调戏的意味？现在大概我们不太觉得，我们现在对语言没有那么细啊。在古代的时候，你一个亲戚说你连我都不认得，其实是调情了啊，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关系你怎么会不认得，有没有这种意思？因为其实王熙凤本来就可以不认识贾瑞，因为家族这么多的人，而且他们不是同房的啊，就是很远亲的关系，他可以不认识他。可是贾瑞的讲法是说你怎么会连我都不认得，其实已经是在调情啊，就说嫂子这个连我也不认得了，不是我是谁啊。你看这些话都不是很正经的回答，事实上是有点调情的意思。因为在过去的伦理里面，男客跟女客不容易随便碰到，如果碰到也就是请个安，赶快就要避开的，不能够在那边讲扯这些闲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搭讪的意思，而且你也会觉得他刚刚讲说他偶然在这里碰到，大概不是偶然，可能他等了蛮久了，就是他可能就是看到，哎，王熙凤怎么没来看戏，那么别人跟他说可能去看秦可卿的病，他就知道他一定会走这条路。所以其实贾瑞是有一点暗恋王熙凤，他暗恋蛮久、啊、所以他只是假借说我忽然碰到了这样的感觉。所以凤姐说不是不认得，猛然一见不想是大爷到这里来了。好，你看到这里王熙凤还是很礼貌，大爷大爷，就是有一种尊重在里面、啊、就是身份上要维持这个。那贾瑞就说啊，这是何该与嫂子有缘，你看这个就很明显的调戏调情了，因为什么地方不碰到就在这里碰到了，就是有缘嘛啊，就说何该跟嫂子有缘，我刚才偷出了席啊，就偷偷离开了宴席，没有在那边看戏，来到这个清静的地方散一散啊，随便散散步。这个伎俩其实我们高中时候好多的人都在用，我们班的同学常常就是说，哎呀，我怎么会在这边碰到你，忽然跟那个女生就这样讲说，我就是完全是用故意变成有缘偶然的那个巧遇的那个感觉。可是当然他这里面可以是安排，就是贾瑞可能已经安排了蛮久，他不想就遇见嫂子也从这里来，这不是有缘吗？好，你看到这个语言当中已经有明显的挑逗这种不正经的东西，更重要的是眼神，就一面说一面拿眼睛不住的窥着凤姐。你注意，其实我常常觉得骚扰这个东西，语言的骚扰其实比不上眼神，眼睛的骚扰其实是很明显，就是他上上下下在看凤姐的时候，因为过去这种礼教里面人的眼睛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不敢随便这样子在人家一个女孩子身上就从头到尾这样看绕来绕去。那王熙凤当然马上就懂了、啊、马上就会懂，就拿眼睛不住的窥着凤姐。凤姐是个聪明人啊，他当然马上就了解说见这个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就知道说好家伙，这个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那王熙凤当然立刻就有这个反应，就懂了，然后他就跟贾瑞假意含笑。我们看到王熙凤有趣的就在这里，通常我想大家都可以假设，你如果自己是《红楼梦》里面的一个人物，比如说这个时候你是王熙凤，你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你觉得他不应该爱你，你也觉得你对他根本就没有意思，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很可能就是你讲话有点分寸之类，或者说比较难听的拒绝的话就出来，让他死了这条心。可是他假意含笑的时候，其实你知道说王熙凤对这个人一点意思都没有，也看不起他，可是他还假意含笑，就表示说我对你没那么差，给你一点希望。 所以这是王熙凤厉害的地方。所以贾瑞后来一步一步掉进这个陷阱，是因为王熙凤其实一直也有勾引。所以我常常读这一段，别人说贾瑞在调戏王熙凤，其实我觉得其实反过来，因为王熙凤是强势。你注意一下，这个一个人爱你，你不爱对方的时候，你一定是强势。就是你会发现，你爱一个人，你爱的多比对方多，你就是弱势啊，永远是这样的状况。所以王熙凤这个时候，她根本对贾瑞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个时候她就是强势。可是强势，他就可以把对方像猫抓老鼠一样玩在手里面，所以他的假意含笑其实已经很残忍了啊！他就是说，我对你不是那么没有意思。你看到他下面讲说，怨不得你哥哥常常提起你啊，哥哥是贾琏，王熙凤的丈夫，说怨不得我的丈夫常常说你啊，提起你，这绝对是假的啊！贾琏从来也没有在他面前讲什么贾瑞，因为贾瑞根本就是一个。什么上不了台盘的那种人物，因为在贾家的贵族里他根本不算是一号人物。所以我觉得曹雪芹这么花心血写这个人物是非常精彩，就是他绝对不只是在写贵族，他也写到贵族家庭里面这种很卑微的角色。就是贾瑞真的是癞蛤蟆，如果在王熙凤跟贾琏这种辈分来讲啊，他就是有点要攀高了。他说怨不得你哥哥常提起说你很好，你看那个贾瑞听了大概心里面都酥掉了。所以这种就是王熙凤根本已经在放钓钩嘛，就是很多的这种引诱的这个东西让贾瑞一步一步的靠近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要追究责任，王熙凤的责任其实大得多，因为他放那个引诱的东西放得比贾瑞还要多。就是他怨不得你哥哥说你好啊，今天见了听你这几句话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和气的人了。你看这种赞美，这种贾瑞本来可能还觉得自己一点希望都没有，可是这几句话他觉得，哎，自己还真不错啊，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希望。那他就讲说，这会儿我要到太太那里去，我现在要看戏，那边在催我，所以不能跟你说话，等闲了咱们再说话吧。你看这个又是一个伏笔，你干嘛跟人家说，哎，我今天忙，那改天你要请我咖啡再喝。好，这当然他下一次又来了。所以我想有时候跟很多女孩子就讲说，你们自己知道一下，你的语言其实是有暗示性的，你要知道拒绝是怎么样的拒绝，然后什么叫做你觉得心软。有时候那个女孩子跟我说，哦，我心软啊，我说这不是心软，如果你讲了这句话就已经表示还有下一次了，他当然会再来。好，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是人跟人的分际那种小心。可是王熙凤在这里是坏，她真的是要害他了。他就说，你竟然斗胆敢追我，就说你什么样的身份，其实有一点这种傲气，那我就好好整整你啊！其实有这种落差，因为王熙凤根本看不起贾瑞，你后面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根本把他当一个玩物一样，这样子耍，好好的耍了他一顿啊。然后这个贾瑞就说，当然很高兴啦，就说有闲就来坐坐啊。那他以前根本不敢到王熙凤家的，现在有这一句话，他好像敢去了。他就说，我要到嫂子家里请安。啊，你看，其实当然不是请安了，可是他还是要用礼貌的话。我希望到嫂子家里请安，又恐怕嫂子年轻不见人，因为过去这种大户人家，你刚刚嫁进来的媳妇年纪轻，你要避很多嫌的。那除了你自己的丈夫，你真的连自己亲戚里面的男性都要尽量避开，因为马上就是三言两语，很多话会讲。啊，所以他说，他也替王熙凤想说，怕嫂子年轻不肯见人。好，你看到凤姐后面的坏啊，凤姐假意含笑说，一家骨肉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这个是不是挑逗太明显了，对不对？一家骨肉根本八竿子打不到的一个亲戚，他忽然说一家骨肉说什么年轻不年轻，这里明显根本就是要贾瑞去了。所以后来过了几天，王熙凤根本忘了，忙得不得了。有一天那个王熙凤问他最近有什么事吗，他说没什么事，就是贾瑞每天就跑来。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贾瑞每天就在那边绕来绕去，因为有王熙凤这句话了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很奇特的关系啊。这种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你相信因果，你不晓得贾瑞跟王熙凤上辈子是什么因果，这辈子他就是真的要死在他手里了，因为完全不平等的一个感情。那其实让我想到很多自己在成长过程那班上的同学那种关系，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那么大家觉得这么傻这么笨这么没有可能的人，爱上那个那么漂亮班上的那个大家都追不到的那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如果慈悲一点就言辞拒绝，如果不慈悲一点，你看她就够惨了，可以搞个一两年把她搞得一塌糊涂。那么这里面其实就看到一个很特殊的恋爱关系啊，非常奇特的这种因果。那么王熙凤就开始整这个贾瑞了。